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4月1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栏目今天播出；军队各级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新闻聚焦：中国与越南第38次北部湾联合巡逻圆满结束。
直击现场，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组织坦克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环球军情，美国开始从叙利亚撤出数百名士兵，并且正在关闭3个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小型作战基地。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播出散文《把戈壁滩上的星空寄给你》。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连日来，军队各级把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紧密结合实际，精心组织开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婷的综合报道。
人民军队党纪造，作风过硬，才能打仗打胜仗。
空降兵某部营区礼堂内座无虚席，一场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主题的学习教育会正在进行。党委成员以上率下原原本本深入研读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深入学习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准确把握原文原理，深入领会精髓要义。在互动交流环节，官兵代表纷纷走上讲台，结合岗位实际交流体会感悟，明确思路举措。空降兵某部李文立：
作为司令长，我肩负着后勤保障和经费管理的职责，工作中我会严格把控物资采购和经费支出，确保每一分军费都用在刀刃上，我将以更高标准严守纪律红线，以身作则，刀刃向内，用实际行动践行八项规定精神，为部队正规化建设和战斗力提升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风是形象，更是战斗力。连日来，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积极开展纠治不良风气教育授课，教育引导官兵要坚守初心使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旅还组织官兵走进驻地廉政警示教育基地，了解我党我军在不同历史阶段加强纪律建设的经验做法和新时代政风肃纪取得的成果。教育引导官兵不断增强纪律意识，养成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张俊义：
新时代，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养成官兵遵规守纪良好习惯，打造法纪严、风气正的过硬基层，确保部队时刻听令而行，始终守纪如铁。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也是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必须充分运用的方法论。近段时间，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积极开展以深入基层、深入官兵、深入实际为主题的调查研究，机关领导干部当兵蹲连，与基层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认真倾听官兵呼声，了解一线矛盾困难，提出解决建议。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卢晨浩：
本次研究不开协调会，不搞专门谈话，机关领导通过当兵锻炼体验基层生活，与基层官兵在备战打仗中相互了解，实实在在地了解到基层的困难和问题，通过建立办事清单，为基层解决了如营房维修、通知繁多等一大批实际困难和矛盾困惑。
风气监督工作敏感，专业性强，应进一步明确监督职责并加以公示。
立查立改，即知即改，是确保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一招。在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各个基层连队近日选拔了一批党性强、业务精、敢担当的官兵担任监督员，建立起一套官兵反映、机关答复、纪委核查的监督机制，多渠道拓宽监督途径。信息支援部队某部陈佳告诉记者，如今数十名监督员活跃在基层一线，对风气问题敢发声、敢较真，持续推动基层风气建设向上向好，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官兵练兵备战的热情。
风气连着士气，士气就是战斗力。身为单位选举的风气监督员，我会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发挥前哨作用，依法监督执纪，大力弘扬新风正气，不断推动基层风气建设水平整体跃升，为练兵备战营造风清气正良好环境。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将于4月21号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国与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印尼外交部长苏吉约诺、国防部长沙夫里将来华参会。
记者贾思雨、段江山报道，中国与越南第38次北部湾联合巡逻4月17号圆满结束。这次联合巡逻为期2天，总航程200多海里。中越双方共派出4艘海军舰艇参加，中方任务兵力为海军永州舰和阿坝舰。联合巡逻期间，双方舰艇编队加强海上通信联络，互相通报海区水文气象、海空环境和航向航速等信息，还组织了联合搜救灯光信号演练，提高了联合巡逻组织指挥和协同水平。
总台记者李本阳报道，4月17号，国家安全部公布一起间谍胁迫某博主回国拍摄军事基地照片的案例。小李是一名拥有10万粉丝的旅游博主，经常去世界各地采风拍摄。一次他在某国旅行直播时，被这个国家的间谍情报机关盯上。他们以直播没有向当地报备为由，把小李传唤到某密闭场合问询，还没收了他的手机和电子设备。随后，对方亮明间谍身份，要求小李回国后利用博主身份前往某重要军事基地周边拍摄，搜集相关信息并发送该国。面对胁迫，自认无法反抗的小李只能签下了书面保证。归国后，深感不安的小李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经全面调查后，认为小李在境外接受间谍任务确已经构成违法。但他入境后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如实说明情况，并有悔改表现，国家安全机关决定不予追究。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路透社记者提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中国正在为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并表示有情报表明中国正在俄罗斯国内生产武器。泽连斯基表示，他下周将提供更多细节，中方对此有何回应？林健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停火、劝和促谈。中方从未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乌方对此是十分清楚的，也公开表示俄方进口武器的零部件多数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中方坚决反对无端指责和政治操弄。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坦克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2025年度南部战区热射病防治卫生骨干培训班在云南昆明举办，请听报道。
全员注意，看导弹正前方一两个，请记致命。
考核开始后，坦克车组抵达预定地域，通过复杂路段后，由考核组随机指定射击目标。坦克车组自主选择射击弹种、射击方式以及射击时机，对2公里外不同距离的多个目标进行打击。 驾驶员常洪森告诉记者，
这次考核除了对目标的随机指示进行了要求外，还对坦克的开进的最低速度进行了限定，这就更加考验了我们车组快速发现目标、迅速瞄准歼灭目标的能力。
夜幕降临，夜间实弹射击考核随机展开，官兵们利用夜视器材引导坦克占领射击阵地，射手快速锁定目标，完成火力打击。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陈伟说，这次实弹射击考核涵盖车辆驾驶、运动通信、车组协同、火力打击等科目，突出强化单车作战能力、车组协同配合以及战场情况处置等内容，全方位检验坦克分队全天候作战效能和精准毁伤能力。
此次考核我们设置多类型混合目标，要求坦克车组自主研判战场态势，动态选择射击方案，对车主成员的态势感知、火力分配等协同作战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特约记者王建航、李秋雨、蓝志颖报道。
2025年度南部战区热射病防治卫生骨干培训班在云南昆明举办。
近日，由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主办，全军热射病防治专家组、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第920医院联合组织的2025年度南部战区热射病防治卫生骨干培训班在云南昆明举办。联勤保障部队第920医院张成成介绍，培训期间，他们组织了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的实操培训，还深入基层部队开展热射病相关知识科普宣教。
此次培训重点培养全面掌握热射病防治知识的师资骨干，授课与实操结合，打牢救护基础，突出救护技能，进一步提升基层部队热射病防治能力。
培训期间，来自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空军特色医学中心、武警特色医学中心等全军21所医院的31位专家教授，围绕热射病早期识别、院前急救、分级处置等关键环节展开系统教学，采取教理论、练实操、上讲台、专家评的方式，提升了质效。联勤保障部队第920医院边格员，
近十年来，在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领导下，南部战区已举办七次热射病防治培训班，通过全军热射病防治专家组的努力，大幅降低了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病率，保障了部队的战斗力。
特约记者马欣、张月峰、刘德贵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在第16个国际中文日来临之际，陆军工程大学举办与通军营共筑未来国际中文日活动。来自柬埔寨、加蓬、古巴等50多个国家的外军学员，通过文艺汇演、沉浸式体验，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记者张晓坤、向城报道。当地时间4月17号，中国第15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部队前往当地小学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维和官兵为学校师生捐赠了22类、1000多件学习用品和文体器材。
新疆军区某火力团女子导弹排常年戍守在黄沙漫卷的大漠戈壁，他们从全团各个岗位转岗到主战岗位上后，靠着敢和自己较量、敢与男兵叫板、敢上战场打仗的精神，一步步成长为掌握防空利剑的尖兵铁拳。请听特约记者谭文浩采制的录音报道。
海拔4000多米的天山南麓，战车轰鸣，尘土飞扬，一场防空兵实弹射击综合演练正在进行。一声令下，一枚枚导弹呼啸而出，在天空留下一道道亮光。没过多久，天际传来一声巨响，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走下演训场，新疆军区某火力团女子导弹排傅慧的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她告诉记者，这型防空导弹装备列装的时间并不长，为了摸清装备底数，锤炼过硬技能，他们在这片雪域高原留下了太多心血和汗水。
我们作为首任导弹女兵是骄傲和自豪的，这股信念支撑起我用实际行动鼓舞战友学，带着女兵练。
神箭出鞘，直刺苍穹，战场胜负不分男女。从几年前女子导弹排正式组建以来，从卫生员等后勤岗位转到主战岗位的导弹女兵们和男兵一样，战严寒、穿沙地、越沟壑，苦练打赢本领，在茫茫戈壁书写无悔青春。傅慧说，导弹尖兵的成长之路没有捷径，坚持是对自己最好的褒奖。
积极强化核心力量训练，日常强化跳绳训练，提升腿部爆发力。每次快要坚持不住，身体浑身疼痛的时候，在内心始终提醒自己，没有什么越不过去的坎儿，加油。
一边特土学习雷达、驾驶、修理等专业技能，一边坚持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几年来，这群女兵每天翻轮胎、扛弹药箱，身上经常留下淤青和伤口，但谁也没有叫苦叫累。一次训练中，女兵梁爽不慎摔伤，她强忍伤痛，贴上膏药，擦干眼泪，很快就重回训练场。经过三个多月的强化训练，梁爽成为同年兵中训练成绩最好的一个。她坚定地说，要当一名能打胜仗的导弹女兵，必须不断和自己较劲。
一次次对力量专业的加码训练，使得我们的成绩不断突破，日复一日的坚持使得我们更加坚强。我相信未来只要保持必胜的信念，终会攀上高峰。
在绿色军营茁壮成长，在练兵备战中成就梦想，这些年导弹女兵们手上的茧子多了，皮肤黑了，但血性更强，作风更硬了。他们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还被单位评为感动天山雄师十大人物。女子导弹排刘畅说，敢和自己较量，敢与男兵叫板，敢上战场打仗，这才是新时代女兵该有的样子。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每一名官兵都是强军兴军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新时代里激荡着每一个人的梦想，新征程上的我们肩负新使命，新的气象需要我们去创造，新的未来等待我们去担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4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于本周就美国提出的俄乌停火提议听取俄罗斯方面的意见。特朗普表示，美国很快就会收到俄罗斯的消息，美国希望俄乌冲突停止。据了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及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巴黎与乌克兰官员举行会议。
总台记者程摩报道，当地时间4月1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表示，关于乌克兰问题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包括暂时停止对能源设施的袭击，但仍有许多事项需要进行讨论。他强调，俄乌暂停打击对方能源设施的禁令期限已经结束，但总统普京没有做出其他相关指示。他还表示，乌克兰问题的接触过程非常复杂。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本周暂时没有俄美领导人会谈的安排，如有必要可迅速启动对话协调机制。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按照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网站当地时间4月18号公布的信息，乌总统泽连斯基已经签署了关于延长乌克兰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法令，将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从2025年5月9号起延长90天。
总台记者刘肖谦当地时间4月17号了解到，美国已经开始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出几百名士兵。两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关闭其在叙利亚东北部的8个小型作战基地中的3个，将驻军人数从2000人减少到大约1400人。官员们表示，美国指挥官将在60天后评估是否进一步撤军。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头顶边关月，情系天下安。对于戎马关山、驰骋疆场的军人来说，心中牵挂的除了家国重任，还有对亲人的浓浓思念。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把戈壁滩上的星空寄给你》。文章讲述了军人老鹰远赴戈壁驻训期间，因为不能与家人联系，于是将戈壁滩美丽的星空拍下来寄给女儿当生日礼物的感人故事。这份特殊的礼物不仅承载着军人的铁汉柔情，更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了军人忠于职守的宝贵品质和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作者孙子涵，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笑瑞。
站完夜岗，老鹰沿着那条熟悉的沙石路缓缓 向帐篷走去。脚下沙石与作战靴摩擦的嘎吱作响，夜空中狂风肆虐地尽情地咆哮着，嘶吼着。离女儿的周岁生日还有3天，借着手电光看着妻子和女儿的照片，老殷躺在行军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2个月前，老殷随部队机动数百公里来到这片戈壁滩。天高云淡，几十公里见方的戈壁滩一眼望不到边。戈壁滩虽然荒凉，但战士们一个个热情高涨，并没有因为环境恶劣而消沉。可戈壁滩怎么可能放过考验他们的机会？一天24小时的狂风尽情肆虐，平常训练时搭帐篷用的短地钉在这里轻易的就能被风刮起。老鹰和战友们搭帐篷时，脚下的沙石土质坚硬无比，想要把1米多长的钢钉砸进去哪有那么容易。上等兵谭超费了老大劲砸了半天，手上的老茧都磨破了，却依旧只完成了一半的任务量。让我来，老鹰不服老，凭着一股子蛮力愣是和这片戈壁滩比起了狠。在老鹰的带领下，大家分工明确，干劲十足。没过多久，车库帐篷和搬用帐篷就首先被搭了起来，这才总算有了个新家的雏形。这时候戈壁滩的天已经黑透了，借着探照灯射出的强光，老鹰和战友们静静地坐在地上，一边就着水壶里的水吃着单兵干粮，一边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进入戈壁滩之前，老鹰按规定交了手机，从此与家里断了联系。之后的一段日子，老鹰将和战友们朝夕相伴，以这片荒凉的戈壁滩为家。部队是大家，但老鹰还有自己的小家。去年年初，妻子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棉袄，临走时老鹰的心里有10000个不舍，倒是妻子一直宽慰他，让他不要太牵挂，军人完成任务干好工作才是第一位的。失联的时间越长，老鹰心里那份思念就越重。老鹰常和战友们说，他多么希望每天一起床就能看见自己可爱的小闺女，看着她一点点健康快乐的成长。而现在他只能每天把这份思念装进心里，写在日记本上，化作不断激励自己的精神动力。戈壁滩的日子好像随风轻舞的沙粒一般在耳边不断飞逝，眼看着离闺女1岁生日的时间越来越近。晚饭的时候，老鹰和战友们却突然接到上级的通知，部队返回驻地的时间又推迟了1个礼拜，这让老鹰的心里顿时五味杂陈。戈壁滩的夜色很美，那天夜里老鹰站在哨位上仰望漫天繁星，心中的思念随着狂风飘向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那里有他温柔的妻子以及很久没见的可爱小棉袄。为什么不把这迷人的星空拍下来送给闺女当做周岁生日礼物？一个温暖而甜蜜的念头在老鹰的脑海中突然浮现， 第二天一早，老鹰就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了宣传科的老王。老王当即表示立马安排。这一次一向狂躁的戈壁滩却出乎意料的配合。轮到老鹰站夜岗的那晚，群星璀璨，闪耀夜空，从头顶的那片浩瀚深蓝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远端。老鹰手握钢枪，一身戎装挺立风中。老王悄悄来到他身后，调整好拍摄角度，按下快门，一张夜空下的哨兵照片就诞生了。老鹰的飒爽英姿被定格在了照片之中。之后老王特地把这张照片用相纸打印出来交给了老鹰。日子一天天过去，眼看女儿的周岁生日越来越近，老鹰开始精心筹划着要怎么把这份特殊的礼物寄给他们娘俩。让老鹰没想到的是，先收到礼物的人却是他自己。几天前，同事老肖在训练间隙神神秘秘地塞给他一个信封。老鹰满脸疑惑地接过信封，小心翼翼地打开一看，里面竟是妻子和女儿的照片。照片中一个白白胖胖的娃娃咧着嘴笑。才几个月的时间，小棉袄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照片是从哪里取来的？老鹰又是开心又是不解。你呀，平时一有空就和我们念叨嫂子和闺女。这不，前几天我回单位拉了一趟物资，偶然看见嫂子寄来的信，想着你心里肯定正盼着呢，就给你捎来了。老鹰忍不住拿着照片傻笑，再把照片翻过去时，突然看到背后写了一行细细的字：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再遥远的距离也不是分别。老鹰一下子就认出来那是妻子的字迹，他的心里顿时涌上一股暖流。看到嫂子给老鹰寄来的这份特殊礼物，班里的几名新同志也感到了浓浓的幸福和暖意。第二天，老鹰收到了大家写有祝福的暖心卡片，祝老班长阖家幸福，早日回家和嫂子闺女团聚，军人不易，军属同样伟大，祝福老班长。小闺女这么可爱，一定要开心快乐长大哦。这是战友们对小棉袄的生日祝福，更是对老鹰他们一家人的祝福。戈壁滩的风依旧尽情地咆哮着，嘶吼着。那天夜里，老鹰手里紧紧攥着妻子寄来的照片和战友们的祝福卡片，缓缓地走出帐篷，向着天边的方向静静地看了好久。得知老肖第二天要提前返回单位，老鹰连忙把自己准备的礼物和战友们的祝福卡片精心包装好，请老肖一回到单位就赶紧帮忙寄回家。任务结束回到单位的那天，老鹰第一时间就给妻子打去了视频电话，两人拿着给彼此的礼物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朱东阳，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